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今天我们同心到你的施恩座前，坦然无惧的来向你祈求你的恩惠，让我们当中每一个姊妹，包括听到录音的弟兄们，让我们在你面前因着你的恩典力上能够加力。哦，主，你所给我们的是一生永远的恩典，而且是每一天新的恩典。主，你对我们每一个到你面前来饥渴慕义，要想要在你的话语里面得到光照的我们所有的这些心灵，就求你自己保足我们，求你自己按着每一个人的需要，然后按着你自己的丰盛来安慰我们，帮助我们，扶持我们。而且当我们愿意这样子来用时间来亲近你，来听你的话的时候，你开我们的心窍。主，当我们用平常的用我们的理解能力是绝对没有办法进入你的生命的话语里面，但是你的话一打开，你圣灵一做工，我们就如地如在天了。我们谢谢你，再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奇妙的生命。有时候似乎是忧愁，可是却是喜乐；似乎是贫穷，可是却是富有。主，这是我们生命的一个里面的奇妙的地方。主，我们谢谢你，再一次的请你对每一位我们的在你面前的心意或者心愿，再一次的来垂听，再一次的对我们说话。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
Amen。
好，我们要进入第14章了。这几章呢都在讲异象，都在讲约翰所看到的异象。好，前面有一些号印啊，号啊，还有一些天上的景况。那么这几个呢，都是一个他平常没有见过的异象。那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吹号的啦，一些公布这些惩罚啦、审判啦，怎么样啦，那有时候人祸，有时候天灾。但是来到14章的时候，他天跟地之间呢是相对应，在呼应的。借着约翰看到跟听到，那我这次的题目我用成看到与听见。这个看到跟听见对于一个神的儿女在世上过我们平常的日子，我们都习以为常，我们眼睛还可以看，当然像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就看得比较昏花了，但是呢也都大家都一般的话都还好，可以用到我们最后。但是这里讲到的看到跟听到呢是有不一样的一个领域，一个境界。因为圣经说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望可以是看到看见，你有的信心就好像有一副望远镜可以看到那个远处一样，一方面也是盼望。基本上今天我们看到的其实就带给我们很大的盼望跟安慰，很大盼望跟安慰。那我刚才听到你们在谈一个经节，就是谈到说在主里面，启示录的第14章第13节，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歇了自己的劳苦，助攻的苦效也随着他们。
好的，这句话是很激励很安慰我们的。所有我们在地上的劳苦有一天会到一个地方说好了，够了，就这样子了，就休息下来了，安息了，就休息下来了。但是我们从曾经在这个地上所做的功的一个果效，它有一个结果，它有留下来，是要到永远的。这个是神的儿女跟一般的没有神的人是不一样的。那没有神的人，他们在世上所过的日子呢，今天就会让我们看到，他们也有一个结果。那么那个结果呢是很可怕，也是很绝望的。那么这是，所以今天这一章呢，就让我们从看到天上的，听到天上的，以至于面对地上的，在这些经历的时候，让我们没有害怕，也没有灰心，也没有停顿。上次 有那个应该是华英姊妹齁，她谈到说本来对以前看到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她有时候觉得很恐怖齁，就好像怎么那么的齁，天灾啊，人祸啊，还有神的那个怒的那种这个审判啊齁，真的是很怎么说呢，可怕嘛，是很剧烈的齁。那可以想象，光是一个地震，光是一个这个所谓的疫情，就让大家就几乎就是心里面每一天连摸东西跟人家接触都存着惧怕。那可以想象当神自己的那个审判的那个来的时候是怎么样，我们不能想象的了。但是我们是有圣灵给我们的印记的，我们就按着神要我们，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下哈，这些人，这些在神的旁，神的儿女，在耶稣基督旁边的这些，我们这些信徒，我们这些门徒呢，我们是怎么样的人？而且我们是好像受到保护的哈。你看，不是没有劳苦哈，地上有劳苦，有一些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即使想要，但是因为地上是暂时的嘛，所以是没有办法长久的，可是我们有个永恒的盼望。所以一个基督徒看到看不见的神要我们看的，还有听到神对我们的吩咐也好，引导也好，这个都很重要。好，圣经这里提到圣灵哈，圣灵说他们洗了脑，那圣灵说的哈，因为圣灵陪着人在日上过日子嘛，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日上过日子，世上过日子。所以呢在这里呢，当我们是这样子，有劳苦，有难处，有时候有危险哈，有时候甚至有一种不公平的冤情的一种伤害或逼迫都有，都会有哈。那这些呢，耶稣早就讲过了，在世上有苦难，所有世上一切的所谓的快乐也好，人的一个高峰也好，事实上都是要面对，就是到后来就是会衰残啊。所以地上自战自清的，它会衰残啊。那么这些呢，对于一个有永恒的盼望的人，那么他就一定可以带着一个动力，让我们完成这个劳苦。好，刚才我要讲的是这样，圣经上提到，圣灵在我们的后面。非常温柔的告诉我们，提醒我们向左或向右。每一个信徒人都有圣灵跟我们在一起，可是有时候我们不愿意听或听不到，所以我今天把那个题目叫做看到还有听见。那看到的话就是我们的信心的眼睛够远，那耳朵呢为什么能够听到？因为我们有一个顺命的心，我们一个有愿意受教的心，那么冲击来的时候，如果圣经有这样说，那圣灵就提醒我们，我们就是一个机会让我们行出神要我们行出来的。我们要比如说我们需要安慰神，安慰了我们，那我们就在那里就行出那个，就表达出说，哦，神的安慰，还有神的激励或神的纠正，我们都有哈。所以听到神的声音跟看到我们的盼望，看到神要我们看见的啊，这个是很重要。那我们的眼睛看太多世上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无暇顾及神要我们看的哈。所以我用听到跟我在想说用什么题目比较好。那我个人就觉得这一章的话对我来讲再次的聚焦，让我知道我要聚焦的是那远处啊，这些日子都会过去啊，不管怎么样，好的不好的，顺心的不如意都会过去，很快就过去了，马上又2026、我还想2025 2026都已经半年过去了，那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世上是至战而且是至亲的，不管什么那因为我们有盼望，所以今天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那属于我们的盼望，还有属于这个世界的绝望，就是那个一定会灭亡的，他的终局会怎么样的，这是一个从我们从13章就一直过来就看到了啊。好，那么现在我们要启示录14章第一节到第五节。
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万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重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
好，先到这里哈，先到这里。记得上次我们在13章的尾端哈，最后一句话是看到什么？最后13章的最后一句话，谁帮我念一下？
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
好的，好，13章的尾巴谈到刚开始12章的话就谈到说那个兽在海边地上啊，那么在它被摔下来嘛，在地上啊，然后就马上又看到天上。那这个13章的尾巴呢告诉我们说，我们虽然在地上，我们是人，人是有限的。我们上次讲哈，六是人的数目，七是完全的数目，八是神丰满的，哈，就是完全的那个丰满的数目。所以呢，这那里提醒我们说，虽然活在这个地上，我们是有不足的，我们是属于人的这个部分，但是呢，我们要有一种从天来的智慧，天上的。我们上次也提到说什么叫天上来的智慧啊？那么现在呢？这个提醒之后马上又看到天上的景况，那么看到羔羊站在锡安山，这个是一个场景。那个时候的信徒使徒也好，信徒也好，基本上呢那个时候就是约翰是最后一个了，那个时候的初代的教会的信徒们，他们那个时候处在那个环境里面，他们是受逼迫的，受歧视的，甚至有时候是受虐待的，有时候常常要面对，马上就会面对一些危险哈，那牺牲啊危险各方面都有哈。但是当他们听到说羔羊站在锡安山的时候，他马上可以知道那个就是他们的期待哈，因为耶稣答应他要再来，然后这个时候的耶稣以羔羊的身份出现，不是狮子哈，犹大的狮子，不是以羔羊的形象出现。羔羊的话，而且他有那个被杀的记号，有被杀过的记号，这是我们一开始在启示录前面第五章那里就看到了哈。那这样的羔羊呢，站在锡安山，这里的锡安山所提到的已经不是那个地点上面的锡安山，他已经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已经有一个好像他们心灵里面信仰里面的一个暗号哈，意思是说那个是耶稣来的时候要跟我们再一次的在一起，在世上再一次回到第二次来嘛哈，那个场景。那后来到了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那里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到那个西乃山，现在他是公布那个诫命嘛，好，而是来到锡安山，也就是神的城耶路撒冷，好，新的耶路撒冷。那后面今天我们在谈的这些哈，来到后面的17、18、19，就是属于这个最后审判的过程了。然后最后在进入的时候就已经到了结局了，好，到了结局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就是整个的一个全新的局面要出来，然后完美的，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痛苦，不再有死亡，没有任何的恶在那里啦。哇，那真是，如果有什么好让我们期待或盼望的，我想那是我们要期待，不再有病痛了，好，不再有病痛了。好，那这个羔羊在锡安山是对于那个时候的犹太人来讲，信耶稣的犹太人来讲，他们是好像一个约定一样，有一天耶稣要再来， 好，那喜安山是他们熟悉的嘛，可是在他们那时候他们已经知道了什么叫做喜安山。希伯来书讲很清楚了，是来到神的山。他们有一些名称呢已经成为一种内涵性的，不是说象征，是一个内涵，里面有很丰富的内涵。一方面他们知道喜安山在哪里，一方面他们知道喜安山不是只有在指那个喜安山，因为约翰看到的时候耶稣还没有来，但是他看到那个景象好像在说不要忘记有我们约好要在喜安山。那那个时候呢，旁边呢有那个树木，以前看过的对不对，那个树木很熟对不对啊？旁边有站着那个144,000人，以前谈过对不对，那时候是讲犹太人哈。那么现在呢，这一群人呢跟那群不一样，可是数目字的讲法一样。基本上谈到144,000的时候，我说过犹太人有他们的数目字的，他们的暗号，他们有，他们不是随便讲的哈，就是他们有他们那个每一个字母有他的那个数目，所以说666是人的数目，777是神的数目，888是丰盛完满，整个世界造完啊，圣好那个数目。那现在呢，这个144,000，就像我们常听到一期之半啊，几个月啦，或者是几年啊，那个都是一个记号在那里，是很熟悉的。好，所以它不一定是你要去算说哦多少天或那个哈，那也不是说都没有理由的有哈。那我们就不深入为什么它用144,000，但144,000上次提的跟这次提的不一样。这次提的很明显的是一群信徒，然后是被提的跟主在一起的，有一天要再来一起掌权管理这个世界的。我们不要忘记哦，我们是要跟主一起，当我们被提之后，我们跟主相聚之后，有一天这个所谓的世上有一个千禧年啊，那个时候就是一完全一个新的局面，但是还是有不信的人，福音还是要再传哈。好，那现在我们就回到第一节哈，羔羊站在锡安山，然后同他又有144,000人，那144,000人呢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这种说法跟耶稣对教会有没有，如果你得胜了你就怎么样，所以这些人叫做得胜者，就是耶稣在第二章第三章对教会讲的时候哈，那这些都是得胜者。他常会提到，他讲说哦，如果你这样你就会怎么样哈，那基本上就是有他的名啦，然后我要给你什么样的奖赏啦哈。那么这个就其中的一个他们的记号，他们听得懂的，我们也应该听得懂，因为他说呢，有他的名，还有父的名写在额上，等于说那一群没有神的人受了兽的印，那个兽，野兽的兽，啊，兽是在地上，后面有撒旦的权势来用他们，然后他们是地上掌权的，啊，龙看不见，可是兽是看得见的。因为兽是人嘛，所以他有他的记号。那我说过，所有撒旦的权势里面的一些系统，它的结构都是在仿照神的。神创造这个世界以后，已经没有什么新鲜的。你说人发明很多东西，发明的话，也一定要按照神所创造的律去发展。是人的聪明越来越能够用神所创造的，然后去看到神的律，好像物理也是一样，化学也是一样，那个化学作用本来就在那里了，问题是我们没有发现的时候，有时候就不知所以然的就是把它怎么样啊，泡菜啊，你也不晓得什么叫发酵啊，它当然有化学作用，可它有个律在那里，你哪知道人是跟细菌共存的，有益菌也有害菌，对不对？那我们做出一些发酵就是有益菌嘛， 那这些不是人去发明，不是人去创造出来的，是神本来就有这样的律在那里。所以兽跟撒旦恶势力的这个结合呢，也一样把神所创造的律拿来翻版，他们很聪明啊，拿来翻版，以至于人就是会被骗，会被欺骗。所以上次我们看到有一个兽不是好像被杀害然后又活起来，耶稣复活，这个都是可以翻版的哈。Yeah, 好，那现在这一群人是被提的人，等一下有一节我可以跟你们提为什么我们知道他们是被提，就是后来凡是信耶稣的人，不一定是犹太人，教会基督徒被提，我们知道我们会被提哈，而且一定是得胜者。等一下我们会有一节会告诉我们为什么这里是就是被提的人哈。接下来他看到之后，然后听到有声音像重水大雷，这个都是神在那里的一个背景哈。然后还有总是还有在敬拜弹琴的声音。那这些人是哪些人呢？我给你们空格哈，我给你那些大纲哈。至少你可以找到七样。好，我们现在慢慢来从这几节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你们的空格。好，我们来看这一群人，上一次那一群一样的数目，但一样说有它的意义了齁。但是并不代表说把它数一数刚好是这样，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这一群人呢，是那一群人是犹太人，所以他要把那个哪一个支派哪一个支派，那现在这一群人，但是那个支派以后他也一样说从各国各方各族来的，对不对？所以基本上凡是在羔羊四周围出现的，就是都已经是归属耶稣，归属神，已经受了那个归属的那个印记了。当撒旦也好，兽也好，当他面对这个有这个天上的印记，有圣灵的印记的我们这些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我们被保护，我们不会受害，第二的话跟他们无干的，他们可以下毒手向他对待那些被他掌权的，这个是很让我们看到说这些人在他的这个霸权的下面或狠毒的这样的一个权势的下面，还是一样不悔改，还是一样被他来蹂躏也好，辖制也好，或者是他当一个几乎是奴隶了。那我们不是，我们是神这边的，我们是献给义，他们也是要被掌管，我们也要被掌管，因为我们是人嘛，我们是被造的，我们一定要主的啦，要一个主来带我们，不然的话他们服在这个撒旦的权下，我们服在神的创造者的权下，不一样在这里。好，那再来呢，在这里谈到一件事情，他们在唱新歌，特别提到新歌，那这个新歌有什么样的意思呢？有什么样的解释呢？是没有人能学的，等于说这些歌，约翰也看过天上敬拜的景况，听到他们在唱那些，有没有？昔在今在永在，荣耀圣哉圣哉圣哉。可这一次的歌很特别，在启示录里面有三种歌，一个是他们在敬拜，整体在敬拜24位长老活物的敬拜，总是圣哉圣哉圣哉，就像那个以赛亚书第六章那里以赛亚见到神的时候那个敬拜。然后呢第二个敬拜以后会谈到，就是摩西的歌，那就从神的创造开始，就是一个创造主，一个对于那个整个世界的根源的这位主宰的一个颂赞。那么当中插了这个叫做新的歌，而且没有一个人可以学，意思是说只有他们会唱。那约翰这里代表下面还有一群人还没有加入那个跟主在一起的。那么现在记得哦，这个不是只说他呢，是过去哪一段时间，不是这个意思，等于说约翰从下面看到以后嘛，因为前面说以后要成的是以后，他也会在其中的一个我现在在这里面对很多的，他很孤独啊， 哦，他那么老了，然后可能也在等神要接他去的时间，然后这么一个的老年的时候，也是很，当然他的心里面是丰富的，因为他有神嘛，所以他可以看到也可以听到，还是耳聪目明了，现在呢他看到这个景象是以后要成的事，等于说呢他还在世上，可他看到以后就是我们就是这样子的跟着羔羊，跟着羔羊，然后唱新歌。我们来怎么这样解释这个唱新歌呢？我刚开始在以前我记得我讲过那个启示录的三种歌我特别谈到这个唱新歌的时候当然启示录的解释都有各种专家的解释但是我那时候我很感动，为什么呢？没有人能学的。有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所表达出来我们的心声，我们对他要唱歌，就是赞美他嘛，感谢他，赞美他只有我能唱，只有我个人的歌，别人学不到。那我怎么能唱出这种歌呢？一定是我从心里面亲自从我的生命里面出来的谱写的一首人家不能唱的歌。那一群人整体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特征，他们是得胜者，然后他们现在唱的歌是没有人能学的。这是我那时候很感动的时候，我有一次我讲这个道那我忘记了为什么讲这个三个里面三个歌，但是我现在回来再看这个的时候就想记得。所以我们要唱的歌不是在于我们声音好不好，不，对不起我们这里有一位声乐家我不想他有没有上来那个弟弟他是大学的那个声乐教授。但是我们要对神唱的歌呢，不是在于我们的天分我们的声音我们的，而是在我们生命里面，从里面好像有一种灵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把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唱出来，可以让神很悦神的耳朵，悦耳的声音，让神很喜悦，达到他的敬宝座前的这样的声音。那你可以想象这种让神听到喜悦很安慰的歌，他的儿女唱的歌会是什么样的歌，有什么可以让神喜悦。一方面我要强调的是，每一个人都有用歌来展现出这是我生命的经历，这是我生命里面跟神自己的一个没有人可以学的就是我独自的跟神之间的，好像唱给他听的，我可以献给他听的一方面也告诉我们说，这个歌不是老旧的，不是模仿来的所以我特别对这个唱这个新歌呢有一种，不管专家怎么解释了我看一看也没有人特别有什么特别那个，但是那个新歌等于说是属于这群得胜者，神的儿女这个基督的门徒，得胜者教会的一个新的，所以在神的面前他的恩典是新的，我们的体验一定也是新的我常常有时候会提醒一些弟兄姐妹，我会问他们说，你们跟神的这种见证就那种见证的分享那有没有发现一直在改变，都是新的嘛，都是新的，一直更新一直更新有时候呢也可以代表说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越来越近身，跟神的关系是不是越来越亲密像刚才我在跟陈姐陈姊妹那个他的弟兄刚刚离开不久，那他会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需要来跟神对话，来跟神祷告，来跟神有时候不一定要讲话静静的他知道说，我们知道说我不是孤单的，神跟我同在像这样的一种关系，就会唱出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歌所以歌是由心灵跟诚实来表达的，而且是个人的，没有人能学的， 啊，这是我记得我那时候我的感动在这里了啊。那不想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有没有谁有什么想法对于这个没有人学的歌，没有人能够学的新歌？
师母我要上了。我其实很赞同师母说的话哈，这个唱新歌其实攸关这个技巧或者是你的资质怎么样哈。那就是我看到这个学唱新歌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就让我想到也是我刚信主没有多久的时候，有一段经文很感动，我是在何西阿书何西阿书第二章第二章14-15节，我来念一下哈。
好的，请念。
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他从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应声，或作歌唱，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那时候我其实不是对旧约其实不是非常的了解，可是不晓得为什么读到这样子的经文的时候，就是给我一个很大的震动特别是说神要赐他葡萄园，又赐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就是让我感觉到神的丰盛还有一个极大的盼望。然后呢应声在那边歌唱，跟幼年日子一样，就好像觉得说你是回到那个天真无邪的那个状态，你不再是那种灰头土脸的在这个世界上闯来闯去不知所从这样。然后特别是神用安慰的话把我引导，从旷野引导出来，然后引导到一个丰盛的，我现在这样想哈，就是他这个葡萄园，就是他引导你到一个很丰盛的地方，结满果子的地方哈。然后所以你那时候唱出来的歌，你不是在想说哦，我要怎么唱才是技巧最美好，这样子声音最棒这样子，不是，你就是从心里面就是那种很纯洁的哈，很纯净的那种，就是很，对，就是很又是很天真很单纯的。就是好像就是回到天父的那种怀抱里面，你就是孩子、哦、就是一个很纯真的孩子对爸爸妈妈唱歌这样子。
好甜蜜呀，好甜蜜，
对，
很纯真呀。
对。
所谓的我们的技巧这些哈，我们的那当然神有给我们不同的天分哈，这个是让我们可以服侍人的。我们要按着神给我们的这个天分或者是我们的恩赐要去服侍人呀，那不是说我们否认他的价值，而是说这种歌是要用生命的体验。就像你讲，当你被安慰到的时候，然后你唱出来的歌，从神的给你的，再把它回应出去给他的时候，就像一个父母亲的耳朵一样，听到孩子的声音，那个唱的人是很喜悦的，他是很怎么样，很悦他的耳朵了，可以这样讲。然后当我们的神父没有呀呀， yeah, yeah, 是不是啊？
对，其实没有错。我想师母讲的这个说，虽然说我的专业是声乐哈，教人家唱歌，然后我也懂很多技巧方面的。可是我个人的感受是说，当我完全没有在想技巧的时候，当我完全只是全心全意想要敬拜神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享受的。
Amen。
对。
我很认同，
不是在想技巧，要怎么样才唱得很棒，这样是的
，要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理解也好，有这样的一个像那个应该是让他应该称他老师了哈，谢老师哈，他有这样的一个表白的时候呢，那可以表示说，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一个心灵跟诚实呀。等于说其他的神按着我们的心意了，好，当我们用尽心意来学一个歌，或是来表达来服侍，用歌来服侍的时候，用敬拜的歌来服侍的时候，那也是一个祭，一个礼物给神。好，那现在纯粹在讲那个新歌，好，那个而且不是讲的话，而是歌唱出来的哈。 那个莉莉或者是别人可以跟我们说有一点回应，说为什么这个歌那么的特别用唱的。
事实上我有时候会觉得它不一定是曲调，好，我们想到歌会想到说哇它那个曲调一定很丰富怎么样的，可是有可能它就是一个祷告的声音，有可能就是赞美神祷告神从心里面发出来一个祷告的声音。
对。以前一开始的时候的这个在基督教的教堂哈，很早期以前其实他们的调都是很乏味的，对不对哈？
是，就是很单一的，
很乏味的，一句像念经一样，对，
是，像格力果圣歌啊。
Yeah, right. 那重点在他的词啊，他在念的词哈，而且他们在表达说那种心里面的平静，他们怎么样换气，他们是有他的美的哦，他那种声音非常清纯哈，可以唱到合成一个声音哈，那也是一种境界了哈。那现在呢，刚才莉莉提到说它不见得一定要有什么调子或不成调子，而是在于那个表达出来的那个对我来讲就是诚实跟心灵了。因为当我们说唱歌的时候，一定是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思想是全部都灌入在里面的。好，其他人有没有要回应什么？对于这个，
我想回应一下。
好的，请讲。
那听歌，我觉得是和神的关系有重新的认识，更深的认识的时候，我觉得我唱同一首歌，感受是完全不同。
嗯，
哪怕是同一首歌都是可以唱出新的感受
的。Amen， 是的。
对，就是。我觉得这里的心好像是我对神重新更多的认识，重新更多的知道
关系上面，
重新
是的，
对对对，这种敬拜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心对我来说是这个念，
是，即使是老歌旧歌可以新唱哈，用新的心来讲，不是新旧的心，用新唱，
是的，特别是。就是像神的话语也是这样，它也是新的。那样一句话，它对我来说也是新的。就是我可能十年前读和现在读是不同的，就是那个得着是不同的，那个亮光也是。我很开心，我就是现在就是读同样的经文，跟以前是不同的看，不同的那个。我很开心这个。
呀、yeah, 你的心境，你的境界开广了，开广了，神扩张了你的境界，是的。我们的啦，不是只有你啦，我们都一样。所以这个意思啊，没有人能学的，而且是新的歌。我想我几乎可以说只能没有办法言传啦，就是只能去体会，然后你尝到了那种，我们体会到说跟神的关系是一直在更新的，好，然后我们的那个生命的进展呢也是有歌可以唱的，好，即使是一个清新吐意的一种祷告也好，一种声音也好，好，那它跟神的关系里面也是一个很能够契合的一种心对心的，好，所以这是真的是很怎么讲，一方面奇妙，一方面呢是不可能的，我们在地，而且我们是本来是一个堕落一个沉沦的人，然后可以跟这么圣洁的神可以这样跟在羔羊的旁边，好，所以当我们想到那个羔羊，被杀的羔羊旁边，我们就没有害怕了，我们跟的不是那个元帅或什么，是跟在羔羊的旁边，然后是等一下我们来看哈，它有几个特质啊，有几个特质。还有没有人要讲这个新的歌，不能学的歌，别人不能学的歌，有没有人要讲？
是吗？我觉得那个不能学， 那就是神给每个人他有他特别的光照和带领，我自己这样理解吧。
呀、这一些敬拜神的，不管是任何的表达方式哈，我这样讲好了，都不是用拷贝的，用有样学样的，不是这样的。我们比较粗浅的来讲这一句话，人家讲表达这一句话的时候，你刚才怎么讲？对不起，我有点忘了你怎么讲。你说
我的意思是，您哎，对，就您说的，不能复制的，
对的，就不能复制
别人的属灵的经验，
对，
或者
是
看见，
是的，
我们不能复制，
是的呀，我们可以见证神。可是在我们跟神之间那个很真实的只有他知道。所以当我们看听到那个诗篇第一篇说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还有启示录里面第二章对教会说我知道你怎么样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我们是不是有一种被受安慰的心，别人不知道他都知道，而且他没有忘记，他看到我们忘记了，可他没有忘记啊。好，那么这些人我给你们那个空下来哈，1,2,3,4,5,6,7 哈，我们来一样来看哈，从第四节开始刚才念过了哈，那我们来看这些人第一个是什么，谁要讲，就从你的第四节开始讲好吗？这些人是哪些人呢？他跟我们解释了这些在耶稣羔羊旁边这些人是哪些人呢，他们有名号，有做记号的，有神的圣灵的名号，嗯哼。
是不是未曾玷污的？
对，未曾玷污沾染啊，这里一个未曾沾染的妇女，他们原是同身。这个呢，并不代表说都是男的啊，因为神有儿有女嘛，我们有姊妹有弟兄哈，他是在指一个心腹。对于这个新郎哈，是一个童真的一个诚挚的，而且很真诚的，而且很洁净的这样的一个羔羊的心腹。耶稣是新郎，教会是头，他是新郎，教会是心腹，对不对？妇人的妇哈。好，这些人呢，他们呢没有沾染任何的，不要包括，其实就是在指拜偶像的话，我们就是心怀恶意的嘛，因为圣经把这个拜偶像跟奸淫就等于是同意来看哈。那他们是同身，就是他们是纯洁的。那我们本来是曾经是罪人，被耶稣拯救，所以当我们被耶稣饶恕洁净后哈，我们去跟他悔改啊洁净后呢，我们就给他给我们一个身份。就是这个心腹，有没有到最后那个婚宴的时候，我们是穿戴的那个义袍的哈，那洁净的纯白的哈，那个都在代表这个心腹，这个就是他一点都没有二心，而且的完全的忠诚的忠贞于他的那个新郎哈，嗯哼，第一点哈，他是一个纯洁的心腹，心就教会嘛，好，那教会哈，好。第二点谁要讲好啊，嗯哼。
他们是跟随的。
OK, 好。
跟随神的。
不管羔羊往哪里去，他们就跟到哪里。跟着他，紧紧的跟着他。好。就是等于说羔羊的方向就是他们的方向。羔羊在做什么，他们就跟着他去做什么。也类似这样。好。那接下来哪一位再帮我们讲下一句。
从人间买来的，
啊哈，是的，哈，这个是人，这样讲哈。第一个，他是人，啊，第二个，他是经过羔羊付出赎价，把他买回来的，买赎嘛，把他赎回来的，是神的儿子付上代价。每一个人在四周围，羔羊四周围的这些跟着他如影随形的。都不能分开的这一群人呢，第一个他们是纯洁的啊，圣洁的，第二个的话他们是跟着的，那个希伯来斯有一句话说不要怎么样，要赶不上啊，跟着 赶得上哈，然后跟主在一起哈，然后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是主付上代价把他赎回来的哈。好，接下来
他们是得胜的，
他们是出熟的谷子。
哦 ，OK， 你说他们是得胜的，嗯哼。从字面上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是得胜的，好。那我刚才说呢，他们是得胜者，是因为从他们有那个名号就知道他们是七个教会。耶稣讲的时候告诉他们，你们会有什么记号，什么记号，好。那他们没有错，是得胜者。那么得胜者有什么样的特征？这是我们现在在看的，哈。好，那刚才有一位谈到说他是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这一句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也是在给我们做的一个提示。他们是第一群，当耶稣在空中，他还没有到地上哦，在空中的时候，是那个保罗怎么讲？听到那个活的基督徒的话，他就要在空中跟耶稣会面。如果已经死了，他们第一次复活的，他们就要活起来，然后坟墓里面的先起来哈、啊，然后他那时候的身体就整个就完全是新的身体了，荣耀的身体了哈、啊。所以很明显的，这一群人呢，他们是出手，就是说他们是第一批了，好、啊，他们刚刚的，以后还会有哈。啊，那是归于神跟羔羊的，嗯哼，因为那时候耶稣要把他的教会带回去嘛，然后就跟着他，到他到哪里做工就跟他到哪里做工，哪里掌权他们就掌权哈。好，所以还有呢，接下来还有哪一点？第五节还有哪一位跟我们讲一下？
他们口中都没有出谎言的，就是
OK， 好，是第五节哈，好，
对，
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
没有瑕疵，
没有瑕疵。好，记得雅各怎么讲吗？雅各书里面他说，如果有人他在言语上没有过错，就是一个完全人。啊，神选召我们，他从召那个亚伯拉罕开始哈，他就很清楚说你要做完全人，让我们完全回到他原来召人的那么的完善哈。那么的他的心目中的对人呢，就是他给我们一个最极限、啊、人当然是人了、啊、不是神了、啊啊、那最极限的一个人的最甚好的这样的一个表态了、啊、那么现在呢，这一群人呢又一样的回到那个完全，那完全用什么来我不能讲标准哈、啊，可是雅各给我们一个提示，就是如果你看这个人有没有完全的话，就他口没有犯罪，他说话没有犯罪。好，那说话的犯罪是指什么？当然最主要的就是不是就是不是嘛，这是耶稣讲的嘛。好，我们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如果是多说就会给魔鬼有地步来引诱我们去犯罪了，可以这样讲。不确定的，然后我们多说了一点，把想象的讲出来，这个就已经是离开的事实、啊、那基本上我们有一个标准是这样子，我们所讲出去的，包括我们跟别人讲神，包括我们跟别人啊，在沟通的方面哈、啊，我们是有一个基督徒这个完全人的口，一个完全的口的一个标准吗？特性啊，有一种特性啊。那圣经也说，如果你不会说，你就不要说啊，这样也算是有智慧。说话是有智慧的啊。那什么智慧呢？不是说你多会说话，不是那个智慧，就让我们不要犯罪，说话不要犯罪，不要落入仇敌的那种给我们的那个陷阱啊。所以口中查不出谎言，查不出。口有没有说实在的话，事实上连我们自己有时候都不知道啊。那耶稣说我们所说的话每一句都要供出来，这是他说的哈，每一句都要供出来。所以对这件事情呢，我不是说我们都要到一个地步呢，就是 啊，金口不开啦，类似这样哈。我们要有，我们会说话，说是神给我们的权柄，给我们有能力的这个跟人的沟通啊，各方面哈。但是说话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我想说话有很多了，那个箴言里面谈了讲什么样的话，什么样的话啊？圣经是把说话跟听，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情绪里面慢慢的动怒，把它连结在一起哈、啊。因为我们说话的时候，里面是带着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情绪的哈、啊，还有带着我们有没有真的知道在说。我这次有一个主题叫做真的知道啊，有时候我们只有一半或几分的猜测，那我们就会说出去，或者就以为自己知道，这个都很冒险。我讲的冒险不是说我们会怎么样，而是说很容易给魔鬼留地步，因为他就是要破坏。这一点也是让我很警醒的哈。求神帮助我们了、啊，我们有那个心意，神会帮助我们，就是口中查不出谎言来的，啊，查不出不真实的啊。比如说我们。凭着爱心说，用爱心说诚实话，那个诚实本身是有真理的意思，神的话的意思。我们讲话的内容跟标准跟果效，就要跟神学，等于是这样子。好，没有谎言，因为讲话本身哈很难，不容易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讲的话到底。有没有装饰，有没有包装，有没有掩饰，有没有多啦或少啦，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啦，我们的心里面啦，因为说话跟我们的心有关系嘛，所以我常常会觉得说不要在意自己不太会说话，但是如果你跟人家讲的话有声音的话不讲，里面自己嘀咕也在说话，我自己在想说哦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那个也是在说话哈，不是只有说、哦、外面讲出来的声音才是哈。好，口不出谎言，查不出了，查不出哈。然后是没有瑕疵的，这个没有瑕疵在指那个口哈，就是当一个完全的就是口不犯罪哈。好，后面还会有一句话，后面还有一句话哈，这已经几点了哈，你可以算一算哈。那后面还会看到这样的人，这一群人，那基本上呢，这一些呢都已经在告诉我们哈，特别是那个做出熟的果子，很明显是指第一批耶稣提上去的那一群人，接下来他要下来做王嘛，那时候还有机会可以得救哈。现在我们看一下第六节跟第七节。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
好的，天使在传福音，基本上天使是宣告了哈，他每一次有什么样他做宣告哈。你们发现天使传的福音跟我们传的不太一样，这里提到是永远的福音要传给地上的人，等于说那个时候地上住在地上就还有很多不认识神的人啊。他传的福音的内容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为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快到了，已经到了啊。事实上这里到往后几章你就看到哈，就是到一个终局了，一个最终的那个时候了啊。他这个都是一直在交错的讲啊，就你看到的不是一个时间的一段时间，他是交错的讲，这已经到最后那一段了啊。后面会告诉我们还有七个要描述啊。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的。好，天使传福音跟我们是不一样。
我们传的福音是好消息，
嗯哼，
就是我们的罪因为耶稣基督的 救赎，我们罪得赦免。
嗯嗯，
那这边的这边传的是说要敬拜神，要而且神的审判已经到了。
圣经里面哈，把这个福音的话，它的等于就是好消息了。所以讲到说天使传的福音，而且是永远的福音，指一个最终局的一个福音的时候，也是讲好消息。等于说，其实当他谈到说天使传福音的时候，他也在传好消息。那我们的好消息跟他好消息有没有好像觉得有点 conflict？有点矛盾，有没有？还是它是相辅相成的？
是相辅相成的。
是。我记得有一次是跟我们这个组群，跟我们这个启示录的我们弟兄姐妹讲的嘛，就提到说，其实当我们在讲说要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时候，对于那个不至灭亡的这个部分的传递啊，大家都不晓得哦，我原来我会灭亡啊，那个传递说我们是会灭亡这个部分呢，可能不是比较不是我们传的内容。我可以这样讲吗？你们了解吗？我这样讲你们了解吗？你有没有跟他传递说，第一个说你如果你不信耶稣你就会下地狱，有没有这样写？有没有这样传递？
有，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时候之前有的人说你不要这样传，这样传就意思是好像让人觉得神很可怕，然后只传神是爱，神为了爱我们，然后这是什么？但我想，那圣经上已经说了，就是你没不信耶稣的就会的是永死。当然有的时候有很多人把永死就是那个和地狱就是等同嘛，所以有时候就传承下地狱。我觉得其实神的爱就是让我们不要永死，然后去这种做的这个拯救，所以这个永死也一定要说出来。
等于是公义。
对，
公义跟慈爱是全面的了呀，你的意思是这样嘛，对不对？
对
呀。
前两天我还跟一个姐妹在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我这两天看圣经里边就是不是很多，其实神就在，特别是旧约就讲到神的这个审判，就是这个结果是很严重的。现在好像起码是比较听到的都是讲神的这个爱和恩典呢，的确像刚才那个亚琴说的，就怕把别人吓到，我们不能上来好像就说是神要很审判严厉，我们都会说特别是讲到就是说有什么问题啊，神会解决你生命中的难处啊，我们听到的见证也常常都是这一类的，所以好像对那个审判就不是好像就不是很在意，或者有点觉得有那么严重吗？我觉得不是有意这样去做的，但是如果我因为再去仔细读圣经的话，发现其实神对犹太人特别是旧约里边讲的是很，就是说如果你这样就会那样子，神是一遍一遍的讲，但是好像我们就是选择性的去忽略那一部分还是怎么样，很少听到说上来就讲这个审判的，包括我自己，我们去跟别人讲都是先跟别人讲到神的这个恩典呐、或者神的这个怜悯呐、都是这样的。起码我自己是这样的。但是我后边我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个人呢，我是一定会讲到这个地狱这个可怕，我是会讲到这个的。